开始今天的聚会了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，仰望神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为今天新的一天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主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赐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面前，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福音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主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，能够知道你的旨意，照着你的旨意活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何等的福气，谢谢主的大恩大爱。求主保守，如果有人还在路上，求主保守他们，让他平安能够达到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祷告时候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
今天我们继续从这个罗马书查考。虽然进步的很慢，但是我希望能够从这个圣经里头能够得到教训，能够得到帮助。OK， 因为上次是讲到十六节，是不是？应该从十七节开始讲啊，十七节。OK， 这里就是在指责犹太人，他们自己以为很了不起，有律法，所以他看不起外邦人，勉强外邦人要遵行他的律法，才可以靠着得救。耶稣不够，他说啊，好，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到这个教训，要遵守律法。OK， 我从第十六节、十七节开始啊，十七节他说：“你这位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”那这是犹太人做的，他们自己称说我们有神的律法，我们可以依靠律法行事生活，只要遵守律法就可以了。我们指着神夸口，是因为我们有神，别人都没有神，我们最先认识这位神啊，别人都不认识，都是敬拜偶像的，指着神夸口，非常的骄傲的。第十八节他说：“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。”是啊，神希望人怎么去活，从这个律法中我们可以查到，哦，神不希望人拜偶像，不喜欢去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从律法里头知道神的教训，也晓得神的旨意。教训和旨意有什么区别呢？教训就是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做的，旨意告诉我们说神他喜欢我们怎么样去做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也能分辨是非啊。上一次我和大家谈过了，人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标准来分辨是非啊。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可以知道善恶，可以知道是非，可以知道好坏，可以知道对错啊。这个神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来做这个决定。神对这四样事情 都有它的标准。在神看来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。那么人呢，还有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。有人喜欢吃辣的，有人不喜欢吃辣的，菜不辣的有什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有人说辣的就不能吃了，怎么吃啊这么辣。哎，有好的有坏的，这个标准不一样啊。啊，有人喜欢吃臭豆腐，有人闻到臭豆腐快跑啊，哎，怎么可以吃这样子，那味道。哎，我小妹有一次回到台湾，跑去逛夜市，第一件事情她要吃臭豆腐，咬了一口她不吃了，不够臭。你想有没有这种人呢、啊？和他记忆中不一样，他记忆中这很臭，结果现在做的跟现代人那个受不了这么臭，所以就做的比较不太臭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晓得，我很久没有回台湾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吃臭豆腐吧？吃了吗？
吃了。
不怎么臭，
不怎么臭，
不臭了。
真的喜欢吃臭吗？就是有人您不吃啊。这个是大陆传过来的了，台湾省的人就有的人不吃，受不了了。但是有的人他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，这就是一个好坏的。我说这个好呢，他说这个坏的，吃榴莲啊，好的坏的。但是呢，好多人看着就闻到这味道马上跑，喜欢吃的人闻不到这个味道。我从来没有闻过榴莲是臭的，都是香的，哪里有臭榴莲？哎呦，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，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告诉我说，当地的人告诉我说，人是卖着裤子去买榴莲，忍不住了，没有钱 ，OK， 把衣服当掉了，把它买榴莲吃啊。哦，他们称的水果之王啊，有的人就是水果之王，他根本不是水果。好坏，这个对错啊，这个都是人可以有自己的标准，但是神有神的标准。这些犹太人他说他可以分辨是和非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识神，他们有神的律法，所以他知道不合律法的是不对的，合律法的是对的。哎，神叫他们做合乎律法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知道神的旨意，知道是和非，这很好啊。但第十九节说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认为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都是瞎子。这是圣经，神也是这样的称呼这些没有救恩的人，被罪所蒙蔽的人，他看不见真理，看不见神，所以他们都是瞎子啊。他说这犹太人说我们不是瞎子，是心里面的眼睛瞎了，心里面的眼睛瞎了。但是犹太人深信他们自己是为瞎子领路的，他们不瞎，那些外邦人是瞎子啊，是黑暗中的人，是在罪恶里头没有光亮光的人，是愚笨的人。他们呢是给瞎子领路，是黑暗人中的光，是愚蠢的愚蠢人的 是蠢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。他们的小孩子是这样子，规矩是这样子，小孩子生下来以后要交给这个先生来管，父母不管了，哎，交到12岁成年了，还有一个成年礼，这个成年礼成年以后才算是个人呢，才算是才被父母接回来变成家里头的儿子，有了儿子的名分，还有继承财产的权利。在那之前小孩子的时候不算呢，在这个成年礼，12岁是成年礼，是对犹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是吧？这很重要的一个礼节，因为他们是从小孩子变成大人，哎，12岁这样，所以小的时候是被这个，这个先生在管理，在养啊，哎，这个交给他一切的东西，啊，一直等到他成人，所以他们认为是说。这个愚笨人的师傅，对，都不知道，没有律法，也不懂。小孩子的先生，这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哦，了不起啊！但是第21节，保罗怎么说？你既是教导别人。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说，你讲说人的不可以偷窃，是讲去偷窃吗？给偷窃规定像我们想象的小偷的偷啊，哎，有的时候顺手牵羊，有的时候不是我的东西拿回去，这都是偷窃啊。OK。我们自己没有感觉，交给别人说，十诫里头说不可以偷窃，但是自己呢，常常出去，啊，他到的地方，啊，自己顺手牵羊，喜欢的就拿走了，这就是偷窃啊！哎，你说人不可以奸淫，自己还是奸淫，犯奸淫，他们有妓女。很多的时候，这些拜偶像的，他有这个庙妓，在庙的门口有很多的妓女，啊，这些人去拜假神的时候，顺便去犯奸淫，哎，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比较虔诚，啊，这真是这个。罪人犯的罪啊，各种的变着花样去犯呢、啊，哎，咱们还有这个娈童，这个小孩子也是做这个性交易的一些的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些犯罪的事情，但是他们说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去拜这个拜神的时候。要更虔诚，怎么讲？他说的，你怎么讲？所以很多人就去做庙里的东西，自己还偷窃庙主主。我不知道庙里的东西有什么可偷的，但是并不是好像小偷那样子晚上去偷了，哎，可能就是说在庙里头顺手牵羊。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、啊，或者器物，或者是啊，随便拿回去了，啊，偷窃。23节，啊，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说我们有律法，知道神叫我们怎么做，但自己倒犯律法。 点入神的事情。明明知自己有律法，指着律法发口，说我们有，你们没有，自己反而是犯律法，明知故犯，点入神，羞辱神的名，不把神的律法当作一回事情。这是指责这些犹太人。24节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在申命记第14章讲到这事情，因为他们犯罪，结果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羞辱亵渎，叫人家外邦人说这些人，他们说他们是信神，信神的，他们那个神不如我们的神啊，啊，我们神多好多好怎么样啊，他们神你看这些人的行为，哎呦，保罗把如何这个犹太人的罪都指出来了，告诉他们，虽然你自己觉得了不起，你没想到你犯了很多的罪啊，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讲过了，在罗马教会里头有犹太人，有非犹太人，这些非犹太人受到犹太人的这个欺负，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遵行律法，你们才可以得救。那些人说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，no， 我们从小就是遵行律法，我们知道，所以强迫这些非犹太人受隔离，去献祭，去做什么东西。保罗就指出来了，你这么了不起，你知道律法，为什么你还去犯呢？自己以为是给瞎子领路的，黑暗人中的光，可以是愚笨人的师傅，小孩子先生，对律法人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这么能干呢？你教导别人，不教导自己，说不可以犯律法，你自己就去犯啊，说他不对。第25节继续的去指责他们。25节说，若是行律法的隔离，你们若是行律法的隔离，固然与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了。这隔离不是律法的一部分，但是是和神立约的一个记号。这是申命记告诉你，然后这个在以前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行隔离的这创世记好像在家，叫他们行隔离。8天，小孩子生下来，男孩子8天就有这个受隔离。那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不懂受隔离是什么啊，如果你有先生的话，回去问你的先生；没有先生的话，你找一个姐妹，你去问他啊。我们不在这里解释，哎。所以你说我不知道什么受隔离，可以去问一问。如果你们都不知道，这个可以找别的弟兄问一下，或者你来问我，我可以解释给你听。他说你这样子行律法，本来 照着神的命令行律法。割礼固然是对你是有益的，这割礼是证明这个人是个犹太人。在旧约里头，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头，或在古时候啊，这个女人总是低一点呢，不是说在神的眼中他们有区别，而是说神照着不同的功能造男造女啊，这女的是帮助先生的，所以算起账来了都算是从算这个先生的，不去找妇女的这个错了，哎，都是找到先生，所以找这个男的，所以他们行割礼，哎，是表明他们是犹太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一个没有行割礼的人是被他们所轻视的，他们不是选民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啊、他们不是这个蒙福的这一群人，看不起他们。假如你认为是割礼是非常的重要，你有律法可行，但是你犯律法，那割礼有什么意义、啊、割礼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、啊、和本来的这个意义是完全相反、啊、你不能证明你是犹太人，犹太人真正犹太人他是遵行律法的。你说你是犹太人，你受割礼，但你不遵行律法，那这割礼有什么用？这割礼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东西。第二十六节他说，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就是外邦人啊，非犹太人，假若他们遵守律法的条例，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？哦，保罗讲了一个新的道理，这些犹太人只看到外表的一种行动上的一种这个结果，忘记了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真理，都有神的旨意在后边，不是只是割礼而已，而是割礼的意义，证明你是犹太人，是行律法的。假若一个没有受割礼的，但他行的是吻合和这个律法上的记载的事情吻合的，当然他不知道敬拜神的、哎、但是圣经这个律法里头说你们要这孝顺你们的父母，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他非常孝顺他的父母，这是不是就合乎这个律法上讲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人比你这些行受割礼不行律法的人要好得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偷窃，不犯奸淫，不贪心，那有一个不是律这个犹太人，他这些事情他都做到了。哎，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的和这律法吻合了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提倡奸淫吗？不是，犯奸淫是啊，不行啊。不孝敬父母呢？我们中国人最孝敬父母， 所以好多和这个律法上的事情是吻合的。我们没有律法，如果我们去遵守，比这些不遵守律法的人还要有意义。所以你这个隔离那些第二十七节，而且呢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？你有了神的话，有了这个诫命，但是你却不去，有受了隔离，你却是犯律法。这种人还不如那些没有受隔离，但是遵行某些的事情和律法上规定吻合的。这种人在受审判的时候，他们要审判你了，但是并不是给他权柄去审判这些人，而是说这些人的行为比你们这些人还好，在神的眼中要行审判，是这个意思。他们是合乎神旨意的，这些犹太人是不合乎神旨意。第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呢，不是真犹太人，你只是有个样子，你的心、你的行为都不合乎犹太人的要求，你只是有一个样子，你穿得很像犹太人，说话说语就希伯来文，啊，我们很。这个 Memphis 也有很多的犹太人，有很多的地方你看不到犹太人，但有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犹太人。你在平常在路上你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啊。有几条路你走那条的，尤其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们一家一家的走路去这会堂进守着安息日啊。你会看到一家人走路，啊，到纽约的话，这犹太人就更多了，戴一个高帽子，留着胡子，穿着黑袍子，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。啊，在我们中国，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谁是回教人，在大陆上有很多地方，新疆啊什么的，那回教人才穿上。戴一个小帽子，这犹太人也是一样，他或者戴个大帽子，把小帽子戴在里面，或者没有戴大帽子，或者是到了去了教堂的时候，会堂的时候，他都是穿得很正式，穿着袍子，一家人这样子走路去。以前我们开车经过那个地方，就沈老师家，他旁边有一个会堂。沈老师、杨老师他住的那地方，他们那有一个会堂。你到了礼拜五晚上，你就会看到有的这个人呢，他说礼拜六，我不晓得礼拜六有没有。礼拜五那边有人去，走到会堂去，犹太人在这个纽约的话，常常在街上有很多的犹太人，外面像一个犹太人，一看就说，哦，这个人是犹太，但是你这个只是外表，不是真的犹太人，唯有在里面做犹太人的，在里面受隔离的，不是只是肉体受隔离，而是你心里面有受这个隔离的意义， 你遵守律法，这种人才是真的犹太人。但是这种人很难找了，因为你完全吻合律法，他守了东西啊，我们中国人嘛，十条诫命我守了好多条，但是有好几条我们遵守不到，最少有两条，一个就是守这个安息日，你知道，一个就是敬拜真神。那时候中国人你不管再难你做不到，说以前的这个人嘛，现在当然你可以了啊。所以这是在内心，好像在内心受了隔离。在乎灵，不在乎一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哦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好人，孝敬父母啊，不做这个不该做的事情，哦，这样子我们去称赞他。那保罗说，实际上神也称赞他，比你外表做犹太人而不遵守律法强太多了。他是外表不是犹太人，但是内心做的却是犹太人神的旨意，所以神称赞这些人的话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，合乎神的旨意。OK， 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在上面这一段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难写，写下难写呢？他写下来
的。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应该是敬拜他的圣殿去敬拜，他们也会去到那些假庙里面去敬拜吧。他刚才就说，那些他会在庙里面去洗那圣水进来，那里面就是
假庙，
到庙里面就是那些假偶像。
庙怎么写？
当时的犹太人到进到假庙去拜偶像啊，他不，他没有这个会堂啊。但是今天去拜偶像的很多人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。很多人呢，到中国去旅游，看到中国人去庙里头，他也跟着去。中国人拿香上香啊，他也去买一个香，他也去拜。这外国人很天真呢、啊，哎，他做这些东西，还是吃什么东西，他还吃着呢。这旅游，这其中有没有犹太人，我不知道啊，很可能有啊，但他们并不是去拜固定的这些犹，当时那拜的都是好像是这个希腊庙啊，罗马人的庙啊。什么那些人的庙，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看到，哇，那些在罗马那些庙宇啊，盖得非常的华丽，那柱子都这么大一个一个的，啊，我们到这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，那庙里边也看一看，嗯、啊，就这些人，他去拜这些庙这些。当地的土人盖的这些庙 他们也去拜呀，真神他们却不拜，或者也拜，但是这不对了。所以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假如去走到一个庙呢，你看到很多人拜，你也去拜一拜吗？有没有呢？庙都不进去了。
但是我知道在台湾呢，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啊，他也在庙里拿香在那拜。
你说什么？台湾自称基督徒，但也到庙里去上香拜啊。这是教会的亏欠，教会没有解释清楚，告诉们我们不拜这个观念。就好像很多人拜祖先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拜祖先，只拜神。所以有很多人到我那去说，牧师啊，我来给你拜年啊。哦，你不要拜年，我们只拜神不拜年啊，只拜神不拜任何东西其他的。所以不明白的人还要去祭祖啊，还有的老太太呢，每天上两根香三根香这样，这都是教会的亏欠，要交给弟兄姐妹，不可以去。我不拜这些，连年都不拜啊，对，是不是我们不尊重祖先呢？没有啊，我们还是纪念祖先。有的时候我们买一点鲜花，放在坟上，放在这边，这个不是拜，那只是纪念。是可以的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神灵来在拜的，不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你家里面还有什么神位啊、神牌位啊什么，也就把它除掉。啊，很多餐馆呢，一进门有一个香炉。有一个这个关公的像儿啊，你们参观有没有啊？神没有办法赐福给你们，假如你有的话，很多很多这个是这样子。有一个姐妹，她这个要开一个餐馆呢，还得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。老的餐馆里面有这个牌位，他信了耶稣了。他说：“我把这个东西搬去，不要搬去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他就把它烧掉了。他不敢烧啊，就我和师母我们去。帮他把那个打回他的旧的那个垃圾箱里头，他说我家里有一个观音的像，能不能挂起来？艺术品啊，画得很好，你画得再好，就是表示这个假神，而不挂在家里。是敬拜真神，设计告诉说，神是祭邪的神，别的神的名字提都不要提，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提这个假神的名字，不得已的时候就不能不讲的时候，但是平常都不要提这个。 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再继续讲一点。OK。第三章，保罗就安慰这些犹太人，把他们骂了一顿以后，他说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一定很多犹太人还恼火了，被保罗骂一顿，说这是怎么的？所以保罗还是安慰他们一下。那你这样讲起来的话，这个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隔离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的话，你说受不受隔离都不能够，都不算数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要不要受呢？第二节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神的圣灵交托他们。哦，神的话语是从先给犹太人，从犹太人传下来。第三节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你信神的话也好，你不信神的话也好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因为你信不信神的话就不真呢？所以他说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神的话是信实的，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，就是因为你不信神的话就不可信了嘛，这样子吧。第四节是断乎不是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讲了好多好几次，都说断乎不是，这是绝对不是，绝对不可能断乎不是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，还不如这样子说，只有神才是真实，人都是虚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使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神责备人显出神的公义，神对人议论反而是他的长处，把他的真理把他的信实都显明出来。你去议论神，你讨论神，研究神，是把他的真理把他的信实把他的这个爱都把他反而发现了，所以神反而得胜，不是被你糟蹋了。你说不行，那神反而不是不行。第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惩罚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？不是，我们一直说神是义的，神是爱的，有的时候神降怒让人受很多苦，难道这是神的不义吗？神按照他公义来审判人是神的不义吗？保罗第六节说断乎不是，又一次他说断乎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假如是这样的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？如果神是不义的，神不信实，那他怎么将来怎么审判这个世界，怎么分辨是非？ 他的是非就变得很模糊了，还不如我说的呢，那谁怎么是公义的神，就不能够审判世界，不能够判断人的是非。当然他不是这样子，他是绝对公义的，所以不管他降怒也好，他是降爱也好，不管他是做什么，都是证明他是一位公义慈爱的神。我第七节说，假若神是神的真实，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？哦，假如你假如是这样的说，谁是真实的，我是虚谎的，我不好。因为我不好，神好，显出他的荣耀，这就是刚好吗？为什么还受？我要让我受审判呢？因为神已经是这样子，神是真实的，我是虚谎的，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已经是不好的，那受什么审判呢？好像罪人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已经知道我不好了，你还审判什么呀？有什么好审判的？你知道你好，你知道我不好，你何必有审判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？哦，保罗说你这样子讲的话，那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受审。你说我本来就是坏的吧，那还有什么好受审的？你本来好，我本来坏，那受什么审？这不是我的错了。假如这样子的话，你做任何的善事，神要称他为善，不能够审判你。这是你不信的人，他这样子问：如果神是好，你是坏的，那你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。神有什么好说的？为什么还要审判你？为了显明他好吗？这是神吗？所以这样子叫我们作恶也可以被称为善呢？结果搞得善恶不分呢？你在罪里边做犯罪，但是神又不能够审判你，这不变成作恶你成善吗？而这是毁谤我们人，说我们的坏话，这等人要定罪是应该的。你不能这样子评论神，你不能这样子看人的罪恶。这就是讲到很多的人就说，我本来就是坏，我这样的做神就不能够审判，不应该审判我，因为神都知道他好就好了，我坏本来就坏嘛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神都应该接受，神接受就是我做的恶也变成善。不信的人讲这个歪理，要来糟蹋这些信的人。这个也许一时转不过来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啊，有什么问题你把它写下来啊，或者是这个 email 给我，或者是交给班长啊，对吧，我以后来回答你啊。很显然这些当时犯罪的人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所以他就说 我是犹太人，我做的应该都没有错，因为我是神的选民，神已经拣选我了，所以我犯罪神早就知道了，他还拣选我，还让我受隔离，还要把这个律法给我遵行，我也遵行了，但我不是很好吗？虽然我犯奸淫，犯这个偷窃等等等等，都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我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就还说我，人家说你假如以前我们移民美国的时候，他要问几样的事情，一个就说你有没有做过共产党，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，一个就说你以前有没有吸过毒，吸毒，还有什么问了几条这样子问你，你说我以前是共产党员呢，这就是不给你进来了，怕你进来污染这个地方，不准进来。你吸过毒，虽然我戒了，将来还可以再吸啊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。他说 No， 没有，我不是共产党，其实他是共产党。我没有吸过毒，其实他吸过毒。他都说没有，他进来以后他又开始吸毒了，他又开始搞这些共产党的事情了，这和美国的律法相反呢，但他已经进来了，所以他坐着，我是美国人啊，我坐着了，美国人就可以犯律法吗？这不可以，但是我已经进来了，这些犹太人就这样想啊，我已经是选民了，我已经是犹太人了，所以神都知道，所以我做这些事情神也知道，但神还是接纳我，我已经受过隔离，我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神都知道还接纳我是犹太人，他造我是犹太人，所以我做这些事情神都不会来责怪我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神就不叫我做犹太人，叫我做非犹太人呢，叫我做中国人、日本人，做什么意大利人什么的。这样子我犯法的话，那神就知道了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你外邦人，没有神的话，没有律法，没有受过隔离。既然你这个都已经得到了，所以再行做什么东西应该是没有关系了，并且神是义的，他早就知道我是罪人，他还让我受隔离，还要把我做成犹太人，所以这应该是行恶与成善呢，虽然行恶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应该是善的，讲这种的话，不信的人讲这种的话，糟蹋这些信的人啊！所以保罗指出来，外表像犹太人，里面是真正犹太人才算。所以虽然没有这个受隔离，但是他做的合乎隔离，比你这个受隔离做这样的还好。但是是不是罪恶都赦免了呢？罪恶没有赦免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，和这犹太人一同 是罪人，并且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他还都不能够罪得赦免。在这个新约的教会里头，耶稣已经降生，已经有了这个救恩，但这些人都不能够得救，除非他们信耶稣。保罗给他讲这么个理，告诉他说，你勉强别人去受割礼，那有什么意义？受了割礼又不遵守神的律法，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他已经遵守律法，已经相信耶稣，神的话叫我们相信耶稣得救，他已经因信称义了，受不受割礼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外面的那是神和犹太人所立的一个约，不是和外邦，不是和世界人。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喝那个杯，叫喝杯是什么意思啊？每次喝的时候我们怎么讲？
我们要纪念主的身体，纪念主为我们舍己流的血，我们是要纪念主为我们留下的宝血。
喝杯的时候讲一句话，这杯怎么样？是
主为我们舍己的
血，
是主用他的血为我所立的新约。旧约是什么？旧约是摩西传的律法，还有其他的和人立的一些约啊，和大卫立的约，和这所罗门立的约等等等等。但新约呢，就是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这个约。这约的内容是什么？讲什么？约的内容就是说，凡相信耶稣的都要得救，相信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的人都要得救。你说你是日本人，你不能够得救，中国人才能。不是日本人中国人的问题啊，是你信不信耶稣的问题。你说我是犹太人，我从小遵守律法。哦，不是你是犹太人，不是你遵守律法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是什么？是因为他相信耶稣。只要你相信耶稣，你就合乎这个约，是耶稣为我们用他的血和神立的约。凡是相信他的人，被他的宝血洗净了，这个人就可以得救。所以将来在天堂里头，不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啊，不是说这些人做过什么事情啊，不是说他们一条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你说我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嘞，不管是，就我每个礼拜还奉献呢、啊，和你得救完全无关呢、啊。你每个礼拜奉献一个亿，一个寡妇来两个小钱，比你的一个亿还多、啊。你说我们不要心想说，哎呦，我这么一点呢，这不好意思去奉献呢、啊，不要这样想。你是诚心诚意的，尽你所能的，你奉献多少，谁看不见这个？不要这样讲，我们凭信心 去奉献，凭信心，奉耶稣的名做事。我们是靠着信心而变成义，不是靠着行为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今天是轮到什么人？上一次那个，你有没有祷告过？有没有祷告？结束的祷告，你有没有？一直已经祷告过了吗？
对，
你祷告过吗？我从那边的。
啊，上次他。
上次。
你祷告了吗？啊，那。你愿意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吗？啊，结束祷告了。